欢迎收听，今天我们要为你深入剖析一份相当有料的内部文件。达美航空在2026年1月13日发布的关于他们2025年第四季度的财报电话会议完整记录。我们的目标很直接，就是帮你穿透那些复杂的财务术语，迅速抓住这家行业巨头的现状，还有未来的方向。
没错，这份记录信息量很大，但梳理下来呢，其实是围绕一个核心故事展开的。
什么故事？
就是达美如何想把自己从一个传统的航空公司转变成一个高利润、高粘性的高端出行服务品牌。
哦，高端出行服务品牌。
对，我们会一起看看他们到底是怎么赚钱的，怎么建立自己的护城河，以及未来的棋盘上他们又落下了哪些关键的棋子。
好，那我们就不绕圈子了，先从最实在的东西开始，钱。财报已公布了2025年全年的收入高达58.3亿美元，创了历史新高。但真正让我眼前一亮的是另一个数字，
自由现金流。
对，46亿美元的自由现金流。这个对不太熟悉财经的朋友来说，具体意味着什么？
这个数字远比收入本身更重要。你可以这么想，把它想象成一个家庭的年度财务状况。
好，
58.3亿的收入就像是这个家庭的总薪水，很高，对吧？但还要支付各种账单，飞机燃油、员工工资、机场租金等等。
各种开销。
而这46亿美元的自由现金流，就是付完所有必须开销以后，真正揣在兜里可以自由支配的现金。
哦，我明白了，就是他们真正的家底。
对，这笔钱的规模说明达美的造血能力非常强。
那有这么多可以自由支配的现金，他们会怎么花呢？是给股东分红，还是存起来？
他们主要做了两件非常聪明的事儿，这在财报里都提到了。第一件，大规模的减负。
减负？
就是用这笔钱偿还了大量债务。过去三年，公司的杠杆率降低了超过50%。
哇，
这就像那个高收入家庭，优先把房贷还掉一大块，让自己的财务状况更安全、更健康了。
根基更稳了。
第二件就是大胆地投资未来。他们现在有充足的弹药去买新飞机，翻新机场的贵宾休息室，这些都是为了强化他们未来的竞争力。
一边还债，一边投资，听起来确实是一个非常稳健的财务策略。但运营这么大一家公司，总会遇到些意想不到的风险吧？
当然。
这份财报里有提到吗？
提到了。提到了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，就是去年美国政府的短期停摆。
哦，对，
财报里精确地指出，这件事直接给他们造成了2亿美元的利润损失。
2亿？
对，这个数字其实不大不小，但它就像一个警示灯，提醒我们，即使是达美这样运营精良的公司，也极其容易受到外部宏观环境的冲击。
是，他们的业务并不是高枕无忧的。
没错。
所以他们必须建立一个能抵御这些外部冲击的商业模式。你刚才提到的造血能力，是不是就和这种抵御风险的能力直接相关？他们的钱到底是怎么赚来的呢？
问到点子上了，就这引出了我们今天要聊的第一个核心战略，也是在整个会议记录里出现频率最高的词儿——高端化 （premium）。
高端化。
对，要理解达美，就必须理解他们对高端这个词的执着。这可不仅仅是多卖几张头等舱机票那么简单。
那具体体现在哪里呢？
首先是产品层面，非常直接。财报数据显示，2025年他们高端产品的收入增长了7%。
7%？
他们还明确表示，2026年所有新增的飞机座位都将是高端客舱的座位。
全部？
全部。而且最近他们又订购了一批新的波音787-10飞机。这种飞机的一个核心优势，就是能配置更多、利润更高的高端座位。
这听起来像是一个非常清晰的抉择，他们是在有意识地放弃低价市场吗？
完全正确，这背后是一套特别清楚的商业决策，避开红海，开辟蓝海。低价航空市场竞争极其惨烈，利润微薄。财报里也提到，那个市场的参与者正面临巨大的经营压力。
是。
达美选择了一条更难但更稳固的路， 他们不想陷入无休止的价格战，而是要通过提供差异化的体验来建立一个盈利能力更强、更持久的业务。
那这种高端化除了飞机座位更舒服，还有什么别的含义吗？
这正是最有趣的地方。达美的高端化已经远远超出了飞机本身，它延伸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。
生态系统？
对，试图包括你出行的每一个环节。比如他们和美国运通的独家合作，让联名卡持有者享受各种权益。
嗯，
他们还和 Uber 合作，在亚特兰大和拉瓜地亚机场提供快速下客通道，让你能直接达到安检口，省时间。
哦，这个我知道，这就像我们现在用智能手机选一个品牌，可能不只是因为手机本身，
没错，
更是因为它背后的整个应用、支付和服务生态。达美想做的就是航空界的苹果。
这个比喻非常恰当，他们还在超过1100架飞机上提供了高速免费的 WiFi， 并且不断扩建全球的机场休息室网络。
嗯，
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传递一个信息，你选择达美得到的不仅仅是一张机票，而是一种无缝、高效、舒适的出行解决方案。
听起来很吸引人。
财报里一个数据很有说服力，自从和 Uber 合作后，已经有150万非凡里程常客计划的会员绑定了他们的账号，这证明他们的生态战略确实有效。
你提到了他们和美国运通的合作，我注意到财报里有一个数字，简直让我不敢相信。
哦，
美国运通在2025年为达美的联名信用卡业务向达美支付了高达82亿美元。
是。
等一下，82亿美元仅仅是来自信用卡合作，这笔钱甚至超过了很多中小型航空公司的总收入了。
没错。
这听起来已经不是副业了，这简直是主业了。
你抓住了达美生意模式的精髓。这82亿美元以及他们未来几年要冲击的10亿美元目标，就是达美在会议中反复强调的业务持久性的来源。
持久性？
对，你可以把这笔钱看作是几乎纯粹的高利润收入。达美不需要为此多飞一个航班，也不需要多烧一滴黄油。
是啊，
它和卖机票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生意。
这到底是怎么运作的？为什么美国运通愿意付给他们这么多钱？
简单来说，这是一场双赢。达美拥有数千万忠实的，而且是高消费能力的常旅客。
嗯，高价值用户。
对，
美国运通通过与达美联名，可以精准地接触到这些高价值客户，鼓励他们消费。消费者刷卡消费的越多，美国运通赚的越多，然后就会分一部分利润给达美。
我明白了，这笔钱本质上是达美品牌价值和客户忠诚度的变现。
完全正确。所以这就像是他们挖掘的一口源源不断的油井，不受油价波动和经济周期的影响。
这就是他们的护城河。
正是如此。当经济不景气，大家出行减少时，机票收入可能会下降，但这部分来自合作伙伴的收入却相对稳定。
嗯，
财报里披露，目前包括忠诚度计划、货运、飞机维修，也就是 MRO 在内的这些多元化收入已经占到达美总收入的60%了。
60%，也就是说卖机票的收入只占不到一半了。
是，这彻底颠覆了我们对一家航空公司的传统认知，它更像是一家以航空为核心业务的多元化集团。
是的，其中那个飞机维修业务 MRO 是一个很多人没注意到的但潜力巨大的增长点。
这是一个 2B 的业务吧？
对，面向其他航空公司的 B2B 业务，达美利用自己世界级的维修能力和设施为其他航司提供服务。他们预计项项业务的收入将从现在的10亿美元级别增长到未来的30亿美元。
哇，三倍。
对，财报里称之为达美一项独特的核心能力，也是他们多元化和持久性战略的又一个坚固支柱。
所以他们建立了这个护城河，看起来坚不可破。但任何坚固的城堡最怕的就是内部的变化，比如说核心领导层的更替。
嗯，
而这恰恰是达美正在面临的。会议中宣布了一项重大人事变动，为公司商业战略立下赫赫战功的总裁 Glenn Hauenstein 即将退休。
是的，这通常是市场会感到紧张的时刻，因为一个成功的战略家离开往往会带来不确定性。
对，
但达美在这次会议中花了很大力气向外界传递一个核心信息，那就是延续性。
Continuity， 延续性。
对， 他们宣布的接任者，新的首席不商务官 Joe Esposito， 是一位在达美工作了整整35年的元老级人物。
35年，这确实是资历深厚。
更关键的是，他和即将退休的总裁 Glenn 已经紧密共事超过20年。
哦，
在问答环节，他被直接问到未来的战略方向，他的回答非常明确。公司的战略不会有任何改变，甚至要更深入地挖掘现有战略。
这等于向外界和投资者派了一颗定心丸。
没错，核心大脑虽然换了，但思考方式和前进方向将保持高度一致。
但说实话，这会不会只是为了安抚市场的公关说辞？一个这么成功的领导者离开，真的能做到无缝衔接吗？
这是个很好的问题，但从他们的安排来看，这更像是一场精心策划多年的权力交接。
哦、
Esposito 不是一个空降兵，他是现有战略的共同缔造者之一。他不是要带来一本新的战术手册，而是要翻开同一本手册的下一章。
原来如此。
所以市场对此的反应也相当平稳，说明他们成功地管理了这次过度的预期。
好，人的问题解决了，我们再来看看物的层面，也就是他们未来的机队。
硬件。
除了战略延续，他们也在用实实在在的硬件投资来支撑未来。达美宣布订购了30架波音787-10。
是的，还有另外30架的意向订单。这笔订单非常关键。
哦，
即将退休的总裁 Glenn 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：金发公娘和三只熊 ，Goldilocks。
金发公娘和三只熊，这个童话故事的比喻怎么理解？
哈哈，在故事里，金发公娘尝了3碗粥，一碗太烫，一碗太凉。只有一碗温度刚刚好，对吧？
对，
达美的机队也是这个逻辑。加上这次的787，他们将拥有3种核心宽体机，空客 A350、空客 A330neo 和波音787。空客 A350 适合直飞超远程航线，但运力可能对某些航线来说太大。空客 A330neo 成本效益极高，但航程又稍短。
我明白了，而新加入的波音787-10则完美地填补了中间地带，
不大不小，不远不近，刚刚好。这种组合让他们的机队运营可以做到极度的灵活和高效。
就像一个工具箱里有各种尺寸的扳手，能应对任何情况，不是用一把大锤子去拧所有螺丝。
这是这个意思。而且这些新飞机带来的不仅仅是灵活性，财报里给出了一个非常硬核的数据。
是什么？
这些新一代宽体机能带来高达10%的利润率优势。
10%？
对，这个优势来自两个方面。第一，他们的燃油效率比老飞机提升了 25%， 直接降低了成本。第二，他们的内部设体能装下更多我们前面反复提到的高利润的高端座位。你看，就是投资、战略和盈利能力的完美闭环。
好了，这次对达美财报的深入解读信息量确实很大，我们来帮你总结一下几个核心发现。
好，
第一，达美航空是一家财务状况极其健康的现金流公司，强大的自由现金流让他们可以同时还清债务和投资未来。
基础非常稳固。
第二，他们的核心战略是全面的高端化，通过打造一个超越飞行的忠诚度生态系统来深度锁定高价值客户，
并且创造了巨额的与飞行成本无关的高利润收入。
对，第三，通过平稳的领导团队交接和更高效更灵活的新一代机队，他们正在坚定地沿着这条高端化道路继续走下去，战略的延续性非常强。
可以说，他们为未来10年的发展铺好了清晰的跑道。
所以他们似乎已经把一切都规划好了。但在会议的问答环节，你注意到一个反复被提及的词组，似乎暗示了他们未来的一个新方向。
是的，这个词组是使价值与价格更匹配， aligning value with price。
使价值与价格更匹配，
这听起来有点抽象，但背后隐藏的信息非常耐人寻味。你要知道，达美现在拥有超过 1.15 亿用户的 Delta Sync 平台登录数据。这背后还有美国运通庞大的消费数据，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你的出行习惯和消费能力。
所以使价值与价格更匹配的意思是，
随着他们对这些海量数据的运用越来越成熟，未来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加极致的个性化服务。这也引出了一个值得我们所有人思考的问题：未来你买一张机票的价格 会不会不仅取决于你何时预定飞往哪里，
还会取决于什么？
还取决于你过去一年在达美所有合作伙伴那里的消费历史，你是不是他们眼中的高价值客户？
哇，个性化服务与个性化定价之间的界限又将在哪里？这个问题达美正在探索，而答案或许将重新定义未来的旅行。